好，我们首先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我想大家开始，都很享受我们开始的分享见证啊，特别是我们诗班的诗歌。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呢，这个聚会呢，我们叫做福音聚会啊，或者是呢是传福音的聚会啊。我们假如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呢，我们这里要说一下这个聚会的目的啊。我们每一次的福音聚会呢，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节目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哦，我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节目啊？没有，我们这个聚会的目的呢，就是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开始弟兄也说过，这个好消息呢，也可以叫做一个大喜的信息，或者是呢是一个大喜的福音啊，这个是一个叫人喜乐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下面这点时间呢，就是来希望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来告诉大家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呢这个大喜的信息跟我们每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两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节特别的节日啊。今天晚上呢是圣诞夜，明天是圣诞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今天这个圣诞夜是不是最热的这个圣诞夜但不管怎么样子啊，今晚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圣诞夜，明天呢是圣诞节啊。特别对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因为上个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呢是我受浸的日子啊，就是来宣告啊，宣告来见证，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是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啊。当我们每次来到圣诞节啊，我们来想到圣诞节或者圣诞夜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比如说啊，圣诞树啊，我们圣诞的装饰啊。现在没有什么圣诞大餐了，以前在国内圣诞大餐也是很特别的啊。我们有圣诞卡或者是圣诞歌曲啊，我们弟兄也提到有圣诞的礼物啊，我的孩子就等不及明天早晨他们会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啊。但其实呢，我们知道圣诞节其实不是关于啊我们开始所提到的这一切啊，比如圣诞树啊、圣诞装饰啊、圣诞卡、圣诞礼物，甚至圣诞歌曲。其实圣诞节不是关于这一些，我们要知道圣诞节是关于一个人啊，以及呢关于这个人所做的事啊，是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个叫做圣诞节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人收到圣诞卡啊，不是那个电子的那个 e 卡啊，有没有收到那个真正的卡啊？如果大家想今年还没有的话啊，我想今天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教会给大家的一个圣诞卡，因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十多年前啊，我们假如从大陆，我想从台湾也是一样，十多年前特别在学校里的时候，在圣诞节附近的时候，我们写圣诞卡，寄圣诞卡啊，是一件好像大家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在写的时候或者你在收到的时候，有的人啊喜欢把那个圣诞的英文啊 Christmas 啊，把它简化成为什么 Xmas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或者有没有这样写过啊。我们一看到 X 呢，我们学习过，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方程啊。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要来解这个 X 是什么啊。今天晚上我们解出来或者你知道这个 X 是什么以后呢，我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再把 Christmas 写成 Xmas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X 代表着什么啊。这我们也知道圣诞夜啊，很多的时候呢也会被说为是称作是一个平安夜啊。我们想到平安夜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有这样一幅图画啊，有很多呢白色啊、雪花，甚至有一些温暖的灯光在那个里面，让人感觉到呢非常的安宁，非常的祥和啊，这样可以给人一个平安的一个感觉啊。特别在美国，你假如慢慢注意的时候，有的是在街道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圣诞的装饰的当中呢，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他躺在了一个马槽的当中，周围呢有一些人呢他在安详地看着他，好像你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平安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呢，他们就愿意啊，在圣诞夜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教堂，虽然也不知道去干嘛啊，但是就喜欢去教堂啊，他就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平安宁静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呢感觉呢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或者是不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永远的真正的平安啊。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在我们周围这个平安是何等的缺乏啊。我们不说中国的新闻啊，我们特别是说美国的新闻。你每次来看美国的电视新闻的时候，它绝大多数的一些重大新闻啊，英文叫做 breaking news 啊，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都是坏消息，很多的天灾人祸啊。其实不仅我们周围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来失去这个平安。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孩子等等，这一切都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失去平安啊。我想今年的油价啊，也让我们当中不少的人多了一个失去平安的原因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啊，甚至人的一句话也让我们能够来失去平安啊。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去年检啊。我们知道我们每年呢都要去检查身体啊。我呢前几年也去检查身体啊。检查身体呢，一般来说在美国他不会当场告诉你检查结果，是不是？他要过两天啊。所以呢，礼拜五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呢，听到留言机有一个留言，就是那个医生给我留言说呢，你礼拜一早晨给我打电话。所以假如你接到这个电话的话，你这个周末的话是不是在想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状况啦等等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小的一句话啊，就会让我们失去这个平安。甚至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啊，只不过是你听到了一些风声啊，就会让你感到害怕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世界完全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不安，一个没有平安的一个感觉啊。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圣经里的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里面呢讲到有一个人，他失去了平安，但到最后呢他得到了这个平安。我们要来看这个故事当中那个人他的平安呢为什么会失去啊，他怎么样子呢找到了平安，或者是最后说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啊。我们先来不着急啊，当我们来读这个圣经故事前呢，我愿意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啊。因为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所讲的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啊，都跟这个圣经有关，或者说呢都是记载在这本圣经上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件好玩的事情啊。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一样有人来请我去教会啊。到了教会呢，有一位弟兄来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世界上哪本书的发行量最大啊。我想我是从国内过来读研究生的，对不对？我们的训练是什么？我们要求答案呢，都要有很有根据，要有推理啊。所以当时我很有逻辑的想，假如说一本书发行量最大的话呢，因为书是给人读的嘛，对不对？所以哪地方人最多呢？中国嘛，是不是？所以这本书肯定是在中国。这在中国哪本书发行量最大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啊，特别是大陆出来，我就不提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但是呢，这个是自以为聪明，其实是非常的无知啊。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大家用手机摄取一下就知道了啊，我们就知道答案。但是我们不是今天，不是现在做啊，因为我们知道。假如你在吉尼斯记录里面，他明确的说，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啊，它不是第一，完就这样第一名啊，它是远远超过第二名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圣经呢，从几千年开始有的那一天起，它只有一个版本啊，它从来没有被修订过，或者是修改过。 增加过或者减少过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几千年来圣经呢一直在被人来攻击并被迫害的一本书，它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来禁止跟消灭这一本书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件发生过的事情啊。几十年前啊，有一个人啊，他呢是竭力反对福音，反对基督信仰的啊，请原谅我，这种可能我们现在当中可能也有，但这个人呢，他不仅反对，而且呢，他是非常认真的反对啊，他是付代价的反对啊，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样人啊，是非常认真的反对，付代价的反对啊。这个人呢，他为了推翻圣经啊，他竭力呢收集一切他可以找得到的资料，并且呢认真的加以研究。他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找到圣经当中有一处的错误啊，只要发现有这样一个错误呢，他就可以推翻整本圣经，来证明呢这个圣经呢是错的或者是假的。但是呢，最后当他来面对他所收集的这些材料以后呢，他发现这些材料呢不仅不能用来反对圣经，反而呢他是来反而证明圣经确实是神的话，是完全没有错的。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经历以后呢，这个人呢他就相信了圣经，接受了这个福音。后来呢，他用这些资料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呢叫做《铁证待判》啊。假如大家希望有的话呢，我们教会图书馆有这本书，叫《铁证待判》啊。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圣经？圣经呢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因为是神的话的关系呢，它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它根本不需要被来修订。同时呢，也只有神的话啊，人呢是没有办法来消灭它、来禁止它的啊。如果你可能当中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你读过一些圣经啊，你可能会发现哦，圣经只不过可能当中讲一些历史，特别是很多以色列人的历史，可能要提到一些地理啊、天文啊、医学啊等等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呢不是一本历史书啊，圣经呢也不是一本地理啊、天文、医学方面的书。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书，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呢就是 Christmas 当中那个 Christ 啊，并且呢圣经是关于耶稣这个人与我们关系的一本书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读一个圣经中所记载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人他的病呢得医治。那我们开始说过，这个故事呢其实不是讲到这个病到底得没得医治，而是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不仅仅是关乎这个人，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啊。下面呢，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单的中页啊，我跟大家读一下啊。我们这里呢就分成三段啊，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列王记下》的一卷书里面啊。这个故事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就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戒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马车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伯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呢？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我想这个故事虽然有些长，但是呢好像也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做乃曼啊。我们知道从这个故事来看呢，乃曼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首先呢，他是亚兰王的元帅啊。亚兰呢就是现在叙利亚一带这一带啊。同时呢，乃曼呢他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元帅啊，他也深受他那个王的器重。他不仅在王的面前呢为尊为大，同时呢他是大能的勇士，在所有的人眼里他是有尊贵、有权势、有能力啊。我想他应该也有身高啊，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啊，也很有钱啊。我们等会儿看到他去看病所带的这个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我们看乃曼他在世上可以得到的地位、钱财全部都有了。而且我们假如知道他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啊，乃曼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快乐啊，是快乐的意思。但是呢，圣经在这里说到，但是呢，很可惜有一点啊，他只是长了大麻风啊。所以我们人的生活中，往往坏就坏在只是这两个字上面啊啊。其实我们假如是在工作环境的话，在年底后年初。我们的老板都要给我们做一个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你工作业绩的评估啊。你可能前面呢都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子啊，但是啊马上就但是会来了啊啊。你去身体检查到医生那里也是啊，你检查结果呢可能都不错，但是呢后来医生说，但是这个几个指标呢你要注意啊。所以呢这些但是啊什么指示啊都是让我非常讨厌的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充满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指示或者但是，虽然我们都不喜欢这一些指示，但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啊。我们早晚会有我们的这个指示来出现啊。其实我们回想，当我们刚到这里来留学做学生的时候啊，我们读书也不错啊，我想中国人读书都不错啊，但只是呢可能你找工作不容易啊，可能呢你到时候呢还得换专业啊。好，到有一天呢你有了不错的工作啊，但只是呢公司呢可能会有裁人啊，会有 layoff 啊。最可怕的，你裁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身份啊，等你有了工作啊，你有了身份，可能呢你还缺个家庭啊，你要找配偶啊。当你有了家庭呢，这个指示可能就更多了啊。指示呢可能夫妻关系不好啊，或者呢丈夫呢或者太太呢或者太太的特别太太不太听你的话啊啊。我不知道其他家庭怎么样啊啊，因为我在家里我总觉得我太太买东西买了太多啊但是呢他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他今年呢不会去这个做什么 holiday shopping 了啊。但其实我知道他其实不用等到 holiday 才去 shopping 啊，他其实每天呢都可以来 holiday shopping 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了家庭以后啊，甚至我们夫妻关系可能也不错，但只是呢我们的孩子往往有的时候呢会叫我们操心，会让我们头痛啊。但好不容易我们孩子都长大了或者是懂事了， 可能呢只是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就不太好了啊，所以我们生活的当中往往这些指示呢可能会夺去我们心中这样一个平安啊，给我们带来呢很多的又忧愁，甚至呢是痛苦啊。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乃曼啊，他其他都不错，只是呢他长了大麻风，因为他有了这个大麻风呢，让他就失去了这个平安，他呢就会感觉到这样一个忧伤跟痛苦啊。今天其实我们到这里来，我不是来帮大家来数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个指示啊，这我们是要来看到底是什么来夺去了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平安，是什么让我们不能有真正的这样一个满足啊。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周围这些环境或者我们碰到的人让我们失去这个平安，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再好的工作都不能给你带来完全的满足，你再健康的身体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平安啊，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么到底是什么夺取我们心中的平安呢？是什么让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满足呢？因为是我们里面的罪啊，因为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失去了平安，没有了这样一个满足，因为是这个罪让我们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忧伤跟痛苦。这些指示只不过呢是让我们能够来知道，让我们能够看到，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里面会失去这个平安，会失去满足的人啊。圣经中用大麻风就是乃曼所得的这个病，它来说明我们的罪，我们身上的罪跟罪的表现啊，来描述，通过这描述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中的光景是怎么样子啊。人的罪就像大麻风一样啊，我们知道大麻风都是不洁的，它是污秽的，同时也是非常丑陋的啊。我们很自然我们就看到我们周围所生活的环境啊，我们这个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社会跟世界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清洁的光清洁的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多的例子啊，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啊。这就是大麻风的另外一个特点，它就是它有隐藏性啊。就像我们的罪很多都是隐而未现的，有很多都是不能让人知道的，是往往隐藏起来的啊。我们不说人外面的表现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真的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谁能够在这里说我的心思意念是完全清洁干净的啊？谁又能够把自己他一切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完全曝光在众人的面前啊？我想是没有人的啊。我以前听到过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发生呢还是怎么样子啊，我就讲给大家听啊。有一个人呢到一个小店里面去买衣服啊，他觉得这件衣服不错，他就呢穿在身上试啊，他试的时候呢发现这口袋里有100块钱啊，这怎么办呢？他就马上就不讨价还价了，就马上付了钱就走了啊。后来不久发现这100块钱是假的啊。你们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其实包括这个店主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推销他的衣服，但那个人呢是因为什么？为了心里好像占到这个便宜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是完全被暴露敞开的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大麻风呢也是会传染的，就像罪一样啊，人不仅自己要犯，其实也喜欢别人也犯啊，可以一起呢同流合污。所以圣经中他说到罪啊，特别是许多神眼中的罪啊，我就跟大家念一下。比如人故意不认识神，这个在神眼中就是一个罪啊。心中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所以我开始只不过是念了这一小段在圣经中说到的罪，是神眼中的罪啊。当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世上每一个人 包括我和你都犯了罪啊，所以是我们身上的罪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忧愁和痛苦，让我们能够失去这个平安，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满足啊。所以圣经上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世人呢都犯了罪啊。即使在人面前你可能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不错的人，可能的差别呢也只不过是坏人的好人和好人的是坏人的罪人和好人的罪人的差别，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是没有差别的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罪呢都有一个后果或者是一个结果，就是死啊。就像乃曼他长了这个大麻风，大麻风在那个时候他是不能治愈的，长了大麻风的结果呢就是死。虽然呢乃曼他四处可以求医，但呢没有办法来治愈啊，他的尊贵不能帮助他，他的能力不能帮助他，他的地位他的金钱不能帮助他来治好这个病，所以他只能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当中来等待死亡啊。可能你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法啊，我就说可能你说我不怕死啊。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啊，他说我生下来啊我就没想着要活着回去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好像这句话很不错啊，但呢我告诉你只对了一半啊。死不仅有我们肉身的死亡，而且呢更有永远的死亡，圣经中说这个是灭亡。所以人不是说一死了之啊，一死是了不了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呢世人往往会怕死，世人为什么会怕死呢？因为神呢放在人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你心里还有这样一个感觉，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子啊。并且呢我们也知道神说人死了以后还有审判，他要面临着神的审判啊。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不法不义啊，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个没有将来的审判呢？不仅这个世界，并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啊，只要是罪人呢都会犯罪，而罪的结果呢就是死，而且死后呢有神的审判啊。有的人可能来会问，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神的审判？这是因为现在神还给我们时间跟机会，让我们来预备那要来的日子，让我们那个时候都能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当你有了那个永远的生命以后，虽然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还是会死去，但是呢我们不再会惧怕这个死亡，因为呢那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死后会去哪里，我们死后会如何，因为可以带我们进入到这个永生。而且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有真正的平安，即使在不平安的环境当中你仍有安息啊。就像我们姊妹开始的见证，虽然她的签证被拒绝了，但是我们姊妹因为有这样一个生命在里面，她还是一样有这个平安，有这样一个安息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当人来面对罪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两个态度啊。第一，既然有的人说既然每个人都有罪啊，人也没有办法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我呢我就得过且过啊。国内有首歌叫什么凭着感觉走啊，是不是啊？跟着感觉走啊，就是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对不对？好一些的人呢可能就觉得啊，我可能就凭着良心活着，对不对啊？我就凭着良心啊。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啊，他愿意呢在吃喝中啊度过余下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开始读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乃曼他不是这个态度，他有另外一个态度，他要呢得到医治，他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正因为乃曼他有这样一个寻求的心，他也没有放弃啊，所以我们就在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办法呢可以来治好他的病啊。正好呢他家中有一个小女子，其实是服侍乃曼妻子的人， 他说呢，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同样，当我们来今天来知道，来面对这样一个死亡跟神的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寻求的心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呼求啊，我不要落在这样一个不安、罪和死亡的当中啊，这样呢，你就知道有一个办法呢，能解决我们这个罪跟死亡的问题。其实这个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边上，在你的边上，其实也一直在你的边上啊。今天或者以往啊，在你身边有很多的人，就像乃曼边上的这样一个小女子，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啊。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是被谁邀请来的，或者是盛情难却，或者呢甚至完全被拉来的，这个都不要紧。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在这里，你就是一个门徒的人，因为你周围的亲人跟朋友就像这个小女子一样，她要来告诉你这个对付罪的办法，来告诉你这个福音啊，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有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他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来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能够来脱离神的审判啊。这位救主啊，我们知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地上，他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给活在罪中没有盼望的人能够来带来这个盼望跟拯救啊。所以任何要得医治要拯救的人就应该到神那里去啊，接受这个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就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能够来脱离神的审判。是不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呢，我们看会想啊，乃曼他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应该怎么做啊？我想他应该马上就去见那个先知嘛，这样的话呢，他的大麻风就好了呢，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开始这个故事应该只有第一段啊，不是我们开始读的这个三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要更多的说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就像这个乃曼一样，非常的麻烦啊。但是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更有恩典，所以呢才有下面的这个两段。下面的两段呢，就是为了让乃曼最后得到医治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忍耐。啊，我们知道，当乃曼知道了这个医治的方法以后，大家记不记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他做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见那个先知，他反而呢去见那个王啊。你可能说他是一个元帅，对不对？他可能要向王去请个假啊，为出国呢去请个假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乃曼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大麻风呢是会传染的，所有的人呢其实都希望他呢离得远远的啊，永不相见啊。所以我想不是这个亚兰王要见这个乃曼，而是呢是那个乃曼呢要去见王。他见王去为什么？他要去开一封介绍信啊，他要一封呢是王的介绍信啊。所以呢乃曼呢就要去这个先知，但是呢他去这个先知呢不是光光作为一个病人去见那个先知，他要作为一个什么有介绍信的人去有介绍信的这个病人去见那个先知。同时呢，他不仅有这个介绍信，他还带了很多的钱。我们开始读了啊，这个概念可能大家不清楚啊，这不要紧，我跟大家说一下，他带了多少钱啊？他这个钱呢，不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单位，他是按照重量的啊。他那个钱是按照重量，他总共带了差不多有150磅重的金子啊，750磅重的银子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相当多的钱啊。他以为呢，这样呢，有介绍信，又有这么相当多的钱呢，是会有帮助的啊。其实我们来想，这个往往也是我们今天到神面前来的光景，或者来说呢，这个往往也是人到神面前来一个很大的阻挡，就是我们人的智慧和所谓的聪明啊。 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是需要拯救的时候，但我们往往不是马上的来到这位救主面前，来简简单单的来接受这个救恩啊，我们不是，我们往往总是想像奶奶一样，总归想带一些东西来啊。比如很多的福音朋友说，哦，比如我可能知道，但是呢，我要把自己准备了稍微像样一点啊，我们呢在生活行为上呢要变得稍微好一些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呢可能要圣经呢要读了多一点，多了解一点，或者是呢我可能要多来几次等等等等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呢在神眼中呢这个是一无用处的啊。我们所有的和我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圣经说都像这个破烂的衣裳啊。我们大家多读一点圣经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一个条件啊。其实请原谅我这么跟你们说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基本上是读不懂圣经神的话的啊。可能你读了越多的时候，你往往脑袋里的问题越多啊。同时另外一方面，也不在乎今天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听到福音啊，这个在神眼中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神只要我们今天能够诚诚实实的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带着或者准备很多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在神那里，在神的眼中是没有读了多少圣经的罪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第一次来到他面前的罪人啊，或者是改了多少的罪人啊，这里没有没有一个好一点的罪人或者差一点的罪人，没有什么懂得多一点的罪人或少一点的罪人。在神的眼中，病人就是病人，在神的眼中，罪人就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来得到拯救啊。所以我们来看到乃曼他来到先知那里，他手中的介绍信跟钱财是根本不需要的，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啊。反而如果他不去弄这个介绍信啊，如果他不去花时间准备这么多财那些钱财跟礼物的话，我想他很早就会见到那个先知，他的病就会更早的就会被医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圣经的时候，终于乃曼认识到了这一点啊！他终于呢来到了那个先知的家中，站在他家的门前啊！我们觉得这下他可能就得医治了啊！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也说到这里，也可以停在这里，但是呢还没有啊！他反而呢，圣经说呢，他反而发怒了啊！他不仅发怒呢，并且他走了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啊！这往往也是我们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一个这也是我们没有接受福音前我们的一个反应啊！很多的时候，你被邀请来听这个福音，就像今天晚上一样啊！可能有不少时候，你也被大家能够来带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为什么你还没有相信呢？就像这个乃曼，他甚至已经站在了先知的门口的时候，但是呢他却气愤愤地走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是先知对乃曼的态度，或者是先知对乃曼所说的话，或者是先知告诉乃曼他那个医治的方法啊。因为呢那个先知呢是打发了一个他的仆人或者使者对乃曼说，他说呢，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呢就被复原而得洁净啊。这跟乃曼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这跟乃曼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啊。这里乃曼怎么说，他用了几个想，他说我想呢啊，我想怎么样呢，我想那个先知呢他必定亲自出来见我啊。这是他第一个想。他第二个想呢，他说那个先知呢要站着来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我的患处上呢摇手，这个是他第二个想啊。他第三个说呢，我想，他说我家乡大马士革的河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他说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啊。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啊。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让你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就是让你来在神面前能够来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得救啊。但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你的反应呢，是马上接受呢，还是马上走开啊？是不是呢说这个福音啊，叫我认罪悔改啊，让我相信主耶稣，这个福音呢我信不来啊，我可能呢我就气愤愤的走了啊。就像乃曼一样啊，他气愤愤走开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骄傲啊。人会骄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什么骄傲的本钱跟资格啊。其实说自己从来不骄傲的人呢，往往可能是最骄傲的人啊。就像乃曼，其实你看乃曼，他确实是有骄傲的资格啊。他说我乃曼是谁？我乃曼是元，是元帅啊。我乃曼呢在王的面前呢为真为大啊，我是大能的勇士，而且呢我也有很好的性格啊，我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我也相当的谦卑，我还带着大量贵重的礼物，我屈尊来到你这个穷先知的门口啊，我想你都不让我进门，但至少你应该出来来见见我啊。但是没有啊，不仅呢这个先知门都没让他见，没让他进，同时呢面都不让他见啊，只不过是打发一个仆人啊。乃曼说我是谁啊，我觉得呢我被冒犯了，他当然要气愤啊。其实当我们有人来向我们来传福音啊，当有人来劝我们来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被觉得冒犯啊？其实我已经很放下架子了啊，我已经呢抽出时间来听福音了，但是呢我们开始没讲几句啊，你就说呢我是罪人啊，你让我来认我的罪啊。如果你们换种方式说，如果你们说呢我大部分还是不错的啊，只不过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我们需要来被改进，这个可能呢我可以接受，但你们呢来说我是一个罪人，要我认罪悔改，这个呢我就不能接受啊，我觉得呢我被冒犯了，我可能呢我就发怒走了，我就像乃曼一样啊。但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啊，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的缘故，我们才犯了罪啊。这完全不在乎你的年龄啊，不在乎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啊，不在乎你的财产啊，也不管你小时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或者长大以后是不是所谓的一个道德的模范啊，也不管你想得通或者是想不通，神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好一点的或差一点的罪人，大一点或小一点的罪人，只要是罪人就需要悔改啊，需要救恩啊。同时呢，乃曼不仅被先知冒犯了气愤的愤走，而且呢他对先知的方法也很生气啊，他说这个方法呢不符合他的想法啊，不符合他的经验啊。总之呢，在乃曼看来，这个方法呢完全是不合理的。如果那个先知站着求告神的名，在我患处上摇手呢，我可能可以接受这个方法。如果呢他叫我去我的家乡大马士革那个河里来沐浴洁净呢，这个我可能会接受。但让我去约旦河的水沐浴七回这个方式呢，他说呢这个我可能很难接受啊。就像神的救恩很清楚很简单，就是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这个是神唯一的救法。圣经说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有的人往往就说这个非常的狭隘，太狭隘了，为什么是唯一的呢？为什么是没有别的办法呢？我们都知道去罗马都有很多条道路嘛啊，我觉得我接触的我相信的其他的东西好像也差不多嘛啊，比如像我们不少现在中国人所信的佛教啊，或者有的人劝你为善啊，或者是一些人生哲理啊啊，为什么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救恩就是对的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我们怎么说啊，而是神的话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救法，只有一位救主。 你可以追求宗教，你可以追求一些哲学甚至人文，你也可以追求世上的成功、财富、地位、名誉等等，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来救你，没有办法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安息啊！就像这个乃曼，他试过许多的办法来治他的病，但都没有办法治好他的病，因为只有一种治法。如果那天乃曼就这样气愤愤地走了，他会怎么样？他就会一直在带着这个大麻风活着，慢慢这个大麻风就蔓延到他全身，直到他在这个病中死去啊！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你可以拒绝这福音，拒绝这个唯一的救恩，这我们就会一直活在这个罪的光景的当中，直到人在世上的尽头就是死亡，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而且将来我们还要站立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乃曼气愤愤地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一直活在没有盼望中。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就算我们时常的抵挡他、拒绝他，但神呢能借着一些偶然的事情或者人来帮助我们能够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乃曼就要离开的时候，他的仆人，一个在圣经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记下来的仆人，对乃曼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终于乃曼听从了这个仆人的劝，相信了这个先知的话，他照着先知的话去行，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回。圣经说，这个时候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这样一个尊贵的、有能的，又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我们看到完全是神的怜悯跟恩典，是神没有放弃他，他最终服了下来，顺从了先知的话，他身上的大麻风最终能够被得洁净。所以他最后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不仅病得了医治，而且知道认识了这位神，这位爱他的神。今天请允许我们就像那个仆人一样来劝大家，你到这里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拯救，来使我们能够来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生命，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和审判。今天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他不愿意放弃我们当中今天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第一次来，或者来过几次，或者许多次，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唯一的救法。他今天来劝我们来接受这个礼物，这个宝贵的救恩，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所以后来主耶稣在地上特别说到了这个故事，他当时说，当时在以色列全地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但当中除了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那地方有许多的人，他们都有许多的想法，他们有许多的聪明智慧，他们有很多人的骄傲，阻挡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从顺服主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不是约旦河的水能够有治病的这样一个功效，而是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当乃曼一相信接受了，他就得了洁净。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告诉大家的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当我们可以简简单单的来相信和接受这个福音，这个大喜的信息，神就应许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得门拯救，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要不要这个福音？今天你要不要这个礼物？今天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够得到。今天晚上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疑惑跟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是一个妈妈跟孩子的小故事。这里说到，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妈妈正在准备晚饭，她10岁的儿子走到厨房，递给她妈妈一张纸，在她纸上呢，她写着，她说洗碗呢2块钱，整理自己的床铺呢1块钱，倒垃圾呢1块钱，取得优秀的成绩单呢5块钱，她说还有打扫院子呢2块钱。那个儿子满怀期望地站在那里，他看着妈妈。那个妈妈呢，接过这张纸，她翻到背面，她在上面写：“还你9个月，她说免费，给你买玩具、食品、衣服，为你擦鼻涕免费，为你熬夜请医生给你看病免费，给你忠告教你知识供你上学免费，多年来花在你身上的时光，为你流过眼泪抚养你成长所付的一切免费，日日夜夜为你担忧，将来还要为你来操心免费。当你把这一切都加在一起的时候，妈妈为你付出所有的爱都是免费的。”看完之后，那个儿子的眼睛里就满了泪水，他就看着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爱你。今天你可能在神的面前也有这一张纸，上面可能写着许多你不能今天就接受福音的原因，你信不来的种种的理由，但我们今天当你把这张纸翻过来的时候，神在上面写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世人活在罪恶死亡的当中的时候，神说：我爱世人，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世人降生在这个世上。当世人不欢迎这个婴儿，没有一个房间是为着这个儿，为着神的儿子的时候，神还是说：我爱世人，他让他的爱子生在这个卑贱的马槽的当中。当世人轻看弃绝耶稣神的儿子，被世人来鞭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甘心的痛苦受死的时候，神还是说：我爱世人，他没有救他的儿子，反而他不是不能救，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这就是神的爱。我们下面能不能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今天就一起谦卑地低头来到主的面前。今天你面对神这样的爱，当你听到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叫我相信他，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的爱，你能不能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的话，能不能举一下手，让我们能够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就举一下就放下。今天你听到了这个福音，这个大好的信息，有一位救主为我死，他是为了叫我不落在死亡的当中，让我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可以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感谢主，就把手放下。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把手举一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就把手放下。神爱我们，他今天还给我们这个机会，让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来相信，来接受。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今天知道神爱我们，他今天要救我们。如果你愿意来回应爱我们的神，来接受这个爱的话，请举一下手，我们来为你祷告。感谢主，你举过就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神真的在今天在这里等我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今天就让我们成为这个蒙福的日子， 让我们今天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举起手来说，我们来愿意能够来接受相信这个福音，有没有？有的话我们把手举一下，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感谢主。把手放下，神今天在这里真的是在等我们，他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在2000年前就把这样一个爱，把这个救恩就赐给了我们，就是为了今天，为了要得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漏掉任何一个人。他爱我们，他愿意舍弃他的爱子，就是为了我们，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有人要来认识神的爱，能够来接受他。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能让我们能够来拒绝神这样的爱。他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受这个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请再举一下手。感谢主。好，感谢主，就把手放下，举一下，放下。感谢主。好，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如果你开始，不管你是不是还有没有举手，但是你今天你觉得你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虽然我不是明白一切，但是我今天听到了这个大好的信息，这个福音，我知道你爱我，我愿意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为我死，我愿意相信接受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